路加福音第七、第八章，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。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一连串在耶稣生命中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和神迹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进了加百农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，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地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罗马百夫长是特别的人物，圣经多次提到他们，并给他们很好的评价。我们记得罗马百夫长哥利牛在该撒利亚祷告的时候，主对他说话，命令他派人去约帕请彼得来，教导他们对主的道有更完全的认识。因此在该撒利亚的罗马百夫长家里，福音第一次传给外邦人，圣灵降在他家和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。在罗马百夫长家里，神开始在外邦人中工作，所以圣经多次用赞赏的话提到他们。这位加百农的百夫长被犹太长老称为是个配得的人，他们为他来求耶稣，他们说他是配得的，所以耶稣应该为他做这些事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犹太人到今天还是这样说，要给配得的人。我相信不是根据新约，这已经成为一句成语了。事实上，犹太社团称我是配得的人，现在我也不懂什么意思，我也不想知道，但是我想一定是一句好话，因为他们表扬我的时候是微笑着对我说的。这个奖是颁给犹太人以外的族裔，我猜那就是到今天仍然对犹太人很仁慈、体恤他们的人。这位罗马百夫长就是这样，他爱犹太人，为他们建造会堂，因为这样犹太领袖们来求耶稣为他做这件事，医治他的仆人。主人和仆人有亲近的关系，这是不寻常的。罗马帝国的仆人一点权利都没有。有一位罗马作家说，一个人每年应该评估自己所有的东西，有用的、有生产力的留下来，没生产力的就丢掉，没生产力的包括没办法干活的奴隶，就只好被赶出去等死了。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之一，在罗马帝国，主人可以随意杀死奴隶而不被定罪，他只是处理他的财产。因此这个百夫长对奴隶的态度是很不寻常的，可见他不是一般的人，他爱他的奴隶，担心他快死了，就为他求耶稣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，离那家不远，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，对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我也自己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犹太领袖向耶稣推荐他是配得的，当他知道耶稣离他家不远，就差朋友去接耶稣，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。他用一个和配得不同的字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在当时的风俗，要是一个犹太人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是不合法的。他知道让耶稣到他家去会使耶稣处于一个紧张的情况，你记得吗？当彼得进入哥利牛家的时候，因为他从约帕带了一些犹太朋友跟他一起去，所以他们还为了这个向哥利牛道歉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，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。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他为了进入外邦人的家而道歉，因为犹太人是不许这样做的，所以他对耶稣说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。记得西顿记那一个女人为着她的女儿来找耶稣，说她女儿被鬼附得很苦，耶稣没回答她，门徒说，主啊，帮她个忙吧，烦死了。耶稣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耶稣宣告这些好处是给犹太人的，这百夫长觉得自己不配来到耶稣面前，请耶稣来更是不敢当，不好意思。但是他说了一个令人稀奇的陈述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 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这话，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：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，我也没有遇见过。耶稣为着犹太人的请求而来，但是在犹太人心里，他没有见过像这个百夫长这么有信心的人。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。主看见那寡妇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：不要哭。一个寡妇跟着埋葬他独子的送葬行列走，这是一幅多么凄惨的景象。我想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可悲的了。那时候没有棺材，他们把尸体放在篮子里，再放在石灰石的棺材中。石灰石棺材拉丁文的意思是吃肉的。以色列到今天还有石灰石棺材，他们筑公墓的时候常常挖到，就放在路旁，到处可见。石灰石能够把身体很快的腐蚀掉，常常不到一个月就腐蚀掉了，所以又称为吃肉的。所以他们常常把尸体放在石灰石棺材里，直到尸体腐烂了以后再埋骨。这孩子可能被放在篮子里，抬到安葬的地方，也许是一个洞或是一个石灰石棺材。母亲和众人在一起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情景，他们不止流泪，而且大声哭嚎。耶稣怜悯他。希腊文里没有一个字能比怜悯这个字更能表现出感情和同情。这个字经常用来描写耶稣对人的怜悯之心，这是描写一个人感情最深最强烈的希腊字。主看见那寡妇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：不要哭。于是近前按着杠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：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，说：先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又说：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说到这个句子，神眷顾了他的百姓，如果你回到第一章，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，神开了他父亲撒迦利亚的口，他开始说预言。他最早说的预言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8节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。人们在这里宣告神眷顾了他的百姓，撒迦利亚的预言实现了。他这事的风声就是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犹太在南边60到70英里，耶稣让这孩子从死里复活的消息真的是传遍了。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，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，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，说：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：使徒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约翰又做见证说：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们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约翰被希律关在牢里一段时间，他实在不能忍受被监禁，他是习惯户外生活的人，他是在野地中长大的，他是树林里的人，失去自由被关让他很痛苦。我们相信他和耶稣其他的门徒一样，盼望神的国度赶快成立。他可能在想：我还要关多久啊？所以他问：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这不是一个问句，而是他对神国的迫切。所以让我们立刻采取行动吧。可能因为耶稣没有马上建立国度推翻希律和罗马，约翰开始怀疑了。不论如何，耶稣的回应是很有趣很有智慧的。正当那时候，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、受灾患的、被恶鬼附着的，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。 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耶稣指出他所做的，就能证明他到底是谁，所以他用他所做的工作为他自己和他权柄的见证，这是强而有力的见证，因为除了神与他同在以外，没有人能做这些事。他所做的工正是先知预言里神国度时期的工作，当然国度是约翰所关心的。你是那一位吗？为什么你还没有建立国度？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？耶稣所做的正是国度降临时的工作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。他知道约翰对经文十分了解，当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他他们的所见所闻，约翰就会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应许要来的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草动的芦苇吗？约翰施洗的地方约旦河长满了芦苇，是很普遍的现象。当然他们不是为了看风吹的芦苇特地去约旦河的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得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，然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耶稣把约翰排列在神所差到犹太人中间众先知的首位。他说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然后他又给了一个对比的陈述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在这个时代，身为神的儿女，你的权力比旧约时代地位最高的人的权力还大。那个时候神和人的关系只借着律法，那些借着律法与神有关系的人以施洗约翰最大，但是借着圣灵，在神国里最小的比以前旧约时代最高的还有更大的特权，而且与神有更深的关系。我们和神没有律法的关系，只是爱的关系。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，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，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，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。29-32节，或者众百姓和税吏听见约翰的话就受了他的洗，便以神为义，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受约翰的洗，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。后来他们问了耶稣一大堆在那个时候他不想回答的问题，耶稣就引用了这个区别，关于约翰宗教领袖们正式地拒绝他，但是一般民众却普遍地接受了他。主又说，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？他们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啼哭，施洗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，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，人子来也吃也喝，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到底要什么？什么都无法满足你们。约翰过简朴的生活，你们说他是被鬼附了，而我和税吏一同吃饭，你们又说我是贪食好酒的人，你们到底要什么？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么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西门，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。因为他们无力还债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西门是个没礼貌的主人，当时的文化很看重待客的礼貌。当你邀请客人到家里来的时候，他们把鞋子脱在门口，主人应该马上派一个仆人拿一条毛巾、一盆水洗客人的脚，再进屋里吃饭。当时他们穿凉鞋，走泥巴路，这是很基本的礼数。当时的习俗是以亲吻来问候你的朋友，通常是在脸上亲一下，有些地方今天仍然这样做。在意大利，如果教会里有人来问候你，他们在你两个脸颊上亲吻，这是一个很美很可爱的举动，在当时这是很普遍的习俗。用油膏抹也是普遍的，把油倒在客人的头上，代表那天晚上你希望与大家分享你的喜乐。上菜了，第一杯咖啡不加糖，是苦的土耳其式咖啡，意思是洗去你一切痛苦的经历。第二杯咖啡很甜，象征着所有的痛苦都过去了，让我们共度甜美的时光。西门是个不称职的主人，他对耶稣连一个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做到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西门不会碰那个女人，因为碰了她以后西门就不洁净了。那个女人是个罪人，不要让那个女人碰我。我真高兴耶稣不是高不可及，他是可以摸的，连罪人也可以摸着他。我实在感谢神，不管我的情况有多糟，或是感觉气馁，任何时候我都能触摸到主，他总是随手可及，而不是高不可及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。你的信救了你，多么有意思。耶稣把这个跟神的崭新的关系带给人，乃是因信得救，基于信心的关系。这女人的信心把她往前带了一步，她已经在神恩典的新时代里面。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。罪得赦免以后，总是带给我们平安。第八章，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，那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。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，是因为在当时，耶稣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普遍的犹太小男孩的名字，为了区别他是谁，就叫他拿撒勒人耶稣。希伯来话是约书亚，这里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是从抹大拉来的。还有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，那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，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，并苏沙娜，还有好些别的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他们为耶稣和门徒准备食物，也照顾他们所需要的。我确信那些牺牲自己服侍耶稣在地上肉身所需的妇女们，在天上一定有很特殊的地位。我猜想他们都是很特别的妇女，我对他们知道了不多，圣经上也说了不多。当时有一天，当我们见到他们，一定很有意思。 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故事，因为如果他们的个性跟我太太一样的话，他们可以告诉你许多细节，比如头发的颜色、眼睛的颜色，还有他们穿什么衣服啦。我可记不了那么多。事实上，福音书是男人写的，恐怕失去了不少细节，这些女士们一定能填补起来，所以和他们谈谈一定是很有趣的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使徒保罗在米利都海滩对以弗所长老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恐怕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了。他说，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他讲到他在以弗所的服事，他说，我的服事，我的生活，就是给你们一个榜样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一个人生活应该与他所传的道相称，许多时候因为一个人的生活与他所传讲的信息相违背，以至于他所讲的完全被抹煞了。耶稣不仅讲道，他也行道，他的生活就示范了他所传讲国度的信息。神国度的信息是他对人传讲的中心信息。许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神国，什么是天国，有人把他们区分，制造一个属灵神秘的意义，但这个两个词的意思其实是相同的。马太福音用天国，别的福音用神国，你可以去查经文，这两个是用相同的用法。天国到地上通常称为神国，但都在神的国度之下，神的国是神做王的国。所以当耶稣说在哪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他给他们看这个国度，他自己过一个完全降服于父神的生活，他给他们看降服于父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，他是一个榜样。他说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他给他们看一个完全降服以父神为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。当你顺服神，以他为你生命的主宰的时候，你就住在神的国度里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实在没有必要去制造一些高深的属灵奥秘，这是极度简单的事，简单到连小孩都能明白，简单到除非你变成小孩的样式，否则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你必须除去你心里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和一些神秘灵异化的东西，因为耶稣说，这不是只给某些人知道的困难神秘的东西，而是连小孩子都能感受都能明白的。你要有小孩子那种单纯的心才能进天国，好像一个小孩说，我爱神，我要服侍神，向神低头承认他是你生命的王，你就成为天国的子民了。就是这样，顺服神，降服于神，你就是神国的一份子。耶稣对神国的人讲道，那是他们思想的中心，他们期望神那个时候在地上建立国度。特别是门徒们，他们认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立刻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，但那不是神的计划。你记得这件事对他们有多重要，甚至耶稣对他们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且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他们切望见到神的国是无可厚非的，因为以世界的角度看，他们是处在很痛苦的境况下，我们也应该切切盼望见到神的国。我告诉你们，有时候我叹息哭泣想见神的国，当我读到报纸上统计九月份虐待孩子的数字时，那些孩子的遭遇，我的心更是切望神的国早早的降临，我的心呐喊着，神的国快点建立啊。神啊，你还允许人继续背叛你的国度到多久呢？ 我的祷告就是愿主快来建立他的国度，因为我不认为人类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太久，我不认为人类还能够生存多久，我认为神必须赶快建立他的国度。放眼今天的世界，我的心可想神的国度。当我看着我的小孙子们，想到他们所生长的世界，我的心向神哭泣。如果有性变态的人碰伤害了我的儿孙，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事。你恐怕要去监狱里把我保出来吧。我哭泣，主啊，快来，这样过不了太久了。但是耶稣是在讲好消息，国度的好消息，这是个好消息，荣耀的日子将要来临。那天人们要彼此平安相处，神掌权，我们会看到神当初所创造的世界，他心中的世界。沙漠中有小溪，长出玫瑰，旱地上有江河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跳跃如小鹿，这些都是耶稣医治病人，给众人吃饱的时候所显明的事。他给他们看见神的国度所要发生的事。他宣告，当一个人听从神，降服于神，这是多么美丽荣耀的事啊。他传讲，给他们看神的国。当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天使对牧人宣告，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天使在宣告神的国度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耶稣。你们要看见婴孩包的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他们宣告神国度的情形，但是国度是这个小孩带来的。天使说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那些以耶稣为主的人已经进入神的国了。当神把他们的爱，他的平安充满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享受神国度部分好处了。当许多人聚集，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用比喻说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被人践踏，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，有落在磐石上的，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，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。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大声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总是这么说，在他给七个教会的信息中，他对每个教会总是这么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有耳朵听神的话是多么重要。我经常这样祷告，神，给我耳朵来听你要说的话，不光是听，更是要明白神今天要给人的信息是什么。神，你要给我什么信息？你对我说什么？你要对我说什么？神啊，让我明白，给我能听的耳朵，因为我知道除非圣灵亲自教导我，否则我没有办法学习。不管我多聪明，如果没有神的灵开我的心窍去明白去接受，我没有办法学到属灵的真理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门徒问耶稣说，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至于别人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那些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，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信了得救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其实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，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的结实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，或放在床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。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。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，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荣耀他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多用，他会更多的加给我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这常是神做事的程序，除非你在他托付给你的小事上忠心，否则他不会进一步再给你别的托付。有许多人一开始就想为神做大事，那是他们所要的起点。当时他们不愿意，也没有时间去教主日学，或是去婴儿室帮忙，只要为神做大事。但是神总是一步一步提升我们，那些开始在小事上忠心的，神会给他们更多。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，谁能把国度的事交托给你呢？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来了，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。有人告诉他说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。耶稣回答说，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了。先前的比喻强调去行去做，这里耶稣再一次宣告，凡听他的话而照着去行的人，他们和他的关系是弟兄之间亲密的关系。有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就开了船，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，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他说，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有趣的是，船都快要沉了，耶稣还责备他们小心。因为不管怎么看，船都快要沉了，开始耶稣却说，你的信心在哪里呢？第22节耶稣说的话他们没有听。有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就开了船。耶稣说，你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，你们怎么也不会沉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但是他们没有小心仔细地听，所以他们害怕船快沉了。耶稣就责备他们没有信心，因为他说，我们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格拉森城是最近这两年才被发现的，现在还在挖掘这个城的遗址。事实上，是他们在建往戈兰高地的公路的时候发现到这个遗址，所以停工请了考古学家来，才发现这个古代的格拉森城。因此他们把路移开了几百码，现在正在挖掘格拉森城。有趣的是，离格拉森城遗址大约2里的地方是加利利海周围唯一的地势倾斜的地方，可以引入海里的。因此耶稣下船的地方可以确定的是靠近格拉森城遗址的地方，就是耶稣和他门徒同来的地方。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为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。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，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。圣经中提到有四个给邪恶的死人、背叛的天使和邪灵住的地方，有一个地方叫塔塔拉斯，有些天使被铁链捆锁在那儿等候审判的日子，在地球的中心，圣经上称为黑地，希伯来文为西奥，常被翻成坟墓，许多时候被翻为地狱。耶稣受死复活之前，这个地区被分为两部分。再过几个礼拜讲到路加福音第16章的时候，耶稣会对这地方有清楚的描述。我们知道他是在地球的中央，因为当他们向耶稣要求神迹的时候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 除了先知约拿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所以当耶稣死了，他降到阴间，到地球的中央，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。根据保罗给以弗所人的书信，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应验了以赛亚书第61章的预言，报告被掳的释放，被囚了出监牢。他们与他一同升到天上，然而阴间的两个区域是不相通的。在地球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从地表直通到阴间的直立大坑，这树坑阴间叫厄布搜，翻成无底坑。这个无底坑就是邪灵被监禁的地方，敌基督会从这里出来，当基督掌权千年的时候，撒旦会被捆绑丢在这里。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灰暗了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。在大灾难期间，大群的邪灵被放出来攻击人类，那些制作幻想影片的人还没有领教到呢。灾难的结局是地上三分之一的人会被毁灭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马军有20000000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，并硫磺，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有火，有烟，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吐出来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，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当耶稣再来，他要毁灭那迷惑他们的魔鬼，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集合那被描写成外太空的黑暗，太空伸展出去有多远，有人发现距地球120亿光年的银河系那么远。我不知道这个测量有多准，就算几十亿上下吧。如果你继续往太空走，朝最远的过银河系，直到银河系的光都看不到了，那恐怕就是集合那，或者集合那是个黑洞，有很强的吸力，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，连光都逃不了。圣经称为外头黑暗。当耶稣回到地上时，敌基督兽和假先知都要被丢到那里去。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。耶稣基督掌权的千年期间，撒旦和邪灵被丢到坑里，但是他们会被放出来。注意，他们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他们知道他们去无底坑的日子近了，他们还想多有些自由，耶稣给他们了，并没有吩咐他们去。魔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然而当撒旦被捆绑时，他们的时候就到了。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 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但这是第二次的死，这是神对邪恶的最后定局。他们恨光，他们不来救光，因此神尊重他们喜欢黑暗，把他们丢在外头黑暗中。在厄勒冈山洞的深处，他们把灯熄灭，我们经历到导游说的完全的黑，很黑很黑，甚至我们把手放在脸前摇晃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完全是伸手不见五指。慢慢的，在黑暗中开始有了压迫感。后来他们终于开灯了，我实在很高兴，因为完全的黑暗会让你马上陷入恐惧，特别是小孩子有丰富的想象力。耶稣讲到，在地狱他们会被丢在外头黑暗中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有四个地方，但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哪一个地方也不会去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并与主相离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有一天你会读到 Chuck Smith 死了，不要相信，这是不正确的报道。 Chuck Smith 只是从老旧的帐篷搬到美丽的豪宅去了。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因为耶稣说，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。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。那是不合法的，这些人做违法交易，就像种古柯碱、罂粟花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。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。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我儿子会说，这是第一次谈到魔鬼火腿，我可不会这么说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众人出来要看什么事，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，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。格拉森周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可悲不可悲，这些人对猪比对人得释放更在乎，他们对猪的损失比对人的健康更关心，他们求耶稣离开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，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多么强烈的对比，一边的人说离开这里，另一边的人却在那里等待耶稣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，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人能医好他。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耶稣说，摸我的是谁？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人都说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靠着你。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我想到了吧，在一群拥挤耶稣的人中，有一个人来摸他。这个女人的触摸和拥挤众人的触摸是不一样的。在众人拥挤的情况下， 主能个别的服侍人。今天晚上我们许多人聚集在一起，拥挤，但是有多少人在触摸，在领受耶稣在你生命中的触摸，在用信心去摸主？记得有两种情形。12年前，这个女人患了一种使她虚弱的疾病，她开始流血不止，看了许多医师，直到钱都用光了，但是她的病况不但没有转好，反而更严重。当时的社会在宗教仪式来说，一个流血的女人是不洁净的，不能进会堂或崇拜的场所。这样的病生了12年，根据律法，她失去了跟丈夫的关系。当她流血的时候，她不能跟她同房，只要有这个病，她也不能去会堂敬拜神，她一定是贫血的，衰弱的。12年了，她活在黑暗绝望中，而且情况越来越糟。另一个情形是12年前在雅鲁家中，一个小女孩出生了，无疑的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、兴奋、光彩、欢笑和美丽。12年来，他们欢喜地看着这个小女孩成长，她的个性开始形成，她做了不少可爱讨人欢心的事。一个家庭里有12年的黑暗绝望，而另一个家庭中有12年的欢笑温馨，因此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接近耶稣。两种情形光彩都失去了，这个女人病情越来越重，钱也花完了，她只有一个希望，到耶稣那儿摸她，让她医治她。对这个父亲来说，光彩也消失了，给家庭带来喜乐欢笑的小女孩却在家里等死，她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找到耶稣。当耶稣正往她家走的时候停住了，我想当时雅鲁恐怕不太高兴，我的女儿快死了，这么紧急，她还为了谁摸我这种小事停下来。因她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她。我能想象雅鲁说，主啊，赶快去我家吧，我的女儿快死了。你不明白这个紧迫性吗？为什么因为群众中谁摸你的小事停下来呢？但耶稣坚持说，摸我的是谁？众人都不承认，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。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她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，当着众人都说了出来。耶稣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去吧。还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从他进去。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嗤笑耶稣。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，女儿起来吧。12岁一定是个美丽的小女孩，谁也没有看过不漂亮的12岁的小女孩呢。她说，女儿起来吧，她的灵魂便回来。由此可见，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会离开身体，到神给我们的新身体里去。真正的我乃是我的灵，不是我的身体，身体只是我暂住的一个帐篷，是神为我们生存在地球环境而设计的，是神为了让我表达自己而设计的。但身体不是真正的我，只是用来表达自己的媒体。真正的我是灵，有一天我的灵要从身体搬出去。他的灵魂便回来，他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，他的父母惊奇得很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我们见识到耶稣事工里的小细节。路加是位医生，他对耶稣各种的医治很有兴趣，所以他告诉我们很多耶稣在医治方面所行的神迹，而且他所用的名词也是希腊文里的医学名词，在许多古典希腊著作中的诊断记录里都可以找得到。好，主若许可，我们下礼拜看第9、第10章。